Sound On。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我们今天的单元呢是大家经常敲碗的单元，就是又重新重出江湖的单元，叫做减肥的单元。为什么呢？因为疫情之后大家都突然变胖，我这个疫情之后胖了5公斤，然后就是很多人也是表面上看起来不胖，但是很想减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杨氏罗丹医疗集团的减肥减重知名名医杨明景医师。
嗨，大家好，我是杨明景医师。
那个医师，我很好奇，就是像我这种啊，虽然看起来不胖，但是肚子很大。我疫情之后发现我衬衫已经穿不下了。然后就是腰围也超过90，然后整个人体重就是暴肥到80公斤。那我这样子算是肥胖吗？
要看你的 BMI 哈。一般来说，我们会定义就是 WHO 的定义，台湾的定义 BMI 值哈。如果是你的 BMI， 台湾的定义是超过24到26之间，26.9我们就叫做过重。如果是30到34.9，就是肥胖第二级。但是大于35，但是就是第三级。很胖的意思。那通常肚子的话呢，我们就看你的，如果肚子大，通常一般要担心是内脏脂肪、你的腰围超过90、就要小心。男生的话90、所以内脏脂肪。那大部分疫情期间啊，真的说真的，很多人都是胖肚子胖下半身，因为都是坐着办公啊，这居家办公都是胖下半身为主。
身高我刚精准的计算了一下，我也是有念书的人，所以我发现我是 25.55， 所以这是在哪里啊？
那你就算是过重。
对嘛，是不是？我就知道过重嘛。那所以 此时我有办法就是透过什么去看诊或什么，然后让我变轻吗？或是让我减肥吗？
我觉得你可以先从饮食跟运动啦。如果真的，如果饮食运动上面，如果你的体重还是没办法下降的话，就是可以借助专业医师的帮助。
我这样说好了，那我如果去找你，你会拒看我吗？说哦，你这样要应该先运动跟调整饮食，因为很多医师可能会这样讲。
对，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我会先问你，你现在的饮食习惯跟有没有运动的。如果你都没有运动，也没有饮食、那我就会建议你可以先试试看。
没有饮食应该会瘦了、是说
没有对，没有，就是你的饮食习惯先问你，还是你都 hold 不住，三餐都吃很多，或是热量就是有时候会暴饮暴食。那这种通常有暴饮暴食的习惯的话，那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你用医疗介入，因为先控制 hold 住你的饮食。
所以其实就算是暴饮暴食的这种症状，也可以透过医疗上面来协助。
是的是的，因为你没办法控制你的大脑啊，你就随时随地想吃。
其实我是吃很少的人，但是为什么会胖？第一个就是最近疫情没有办法出去，所以没有运动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吃东西的时间很不固定，然后一次就会吃很多、所以我就像你说的那种暴饮暴食，所以我应该符合业务可以去看诊，突然就很开心。为什么暴饮暴食可以透过这个？
那个是大脑的，就是大脑想吃东西。我觉得减肥70%还是嘴巴啦、30%是靠运动。所以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运动到死掉，但是你吃的没有注意，没有还是一样会胖。所以嘴巴很重要。抽脂你不要以为帮他当做是你抽完以后哇你整个身体就变小了。抽脂要看你，如果今天内脏脂肪很深的、很多的 BMI 很高的，你抽脂就像一个大肚子，你最多变成一个中肚子啊，你不会变一个小肚子。所以你抽脂不要想说抽脂拿来做减重，抽脂是雕塑、比如说你的身形，比如说你皮下脂肪比较多，中层深层脂肪比较多的话、我们用抽脂、变成你变成腰型身形，腿变得比较有曲线。抽脂不是佛健康哦，抽脂是佛你
好看而已。
对对，就是佛你的曲线。
杨医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知道，就是我怎么知道我的这个80公斤，比如说我昨天量体脂是24、我怎么知道这24到底是皮下还是内脏脂肪？
没有，第一个要量腰围，你如果腰围超过90公分，你就是内脏脂肪居多。
那这样子我去抽也没什么屁用啊。
对啊，所以还要摸，再来就是还要摸你的皮，我要用触感，用手去抓你的肚子的肚皮。你那个肚皮是软的，那就是软的，然后内脏可能这种的话皮下脂肪也有。如果你的腰围超过90公分，摸起来是软的，那你就是内脏脂肪跟皮下脂肪都有。那如果你的肚子抓起来是硬的，那你的腰围是超过90，那你就不适合抽脂，你要先降体重。
哦，
所以还是要看，要看，要去触摸你的肚子。
硬的跟软的，这个好难区分。
对对，这个医师比较，我们就摸得出来，因为有一些，对对对，因为你摸起来抓起来的感觉，那个皮下脂肪的，就是你一摸，医师大概专业医师都知道的。
我摸感觉都是硬的，但是又有点软，到底不好意思。好，等一下请那个让我摸一下到底是什么。好，那因为刚刚讲到那种瘦身法嘛，也有很多女生都是想要跟我一样，譬如说抽个脂或怎样，然后想要快速瘦身，可是后来又迅速复胖，像这种短时间瘦身又复胖这种情况，医师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哈，不管哪一种减肥方式，都是会复胖的，只要你没有管住嘴巴哦，不是，除非我们哪一天医学上有比如说基因可以改变你的基因哦，嗯，那但是我们这一代不知道能不能遇得到哦，嗯，那就有可能不会复胖，就是把你的那个肥胖基因把它变掉改掉，嗯，那不然其他现在目前的方式，不管你用单一饮食，不管现在很夯的什么生酮饮食、减碳饮食，哦，然后什么运动饮食，反正 anyway 任何人都是会复胖的，
只要减重就有复胖，
哦，对对，只要减重就是你要管住你的嘴巴。我的意思是说，你第一个你要非常的，你减下来体重后，其实就像医疗也是只是辅助你，当你在运动饮食上没办法做到减肥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个坎，怎么降都降不下去，你就要得求助医疗，因为我觉得它是让你增加信心，让你快速体重达到你，不然你数字会一直节节上升，就到100多去了。而且你如果不减重不减肥，你很多慢性病就会找上你，糖尿病、高血压，反正anyway一大堆的，所有的慢性疾病都跟肥胖是脱不了关系的。好，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减？哦，一定要减，不是因为你说哎，他会复胖我就不减，嗯，就像人一样，你活着你明明知道你会死，那你要不要活？还是要活啊，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
我觉得刚杨医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重点，就是那个 rebound effect， 就是你本来要瘦，可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坎，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瘦，然后你就信心受损，然后此时就又暴吃，然后就暴吃之后又胖回去。
没错，没错。
其实如果尤其是对于自己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像我们很多当事人都是这样，嗯，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说他好辛苦，他一直努力减，可是越减反而越肥。
没错，
嗯，可是这时候透过就是医疗上面的协助可以协助到什么啊？
没有，你第一个你可以抽血检查看看你是不是基础代谢率出了问题，你本身的代谢出了问题，嗯哦，这个是你平常一般人不会知道的，嗯哦，那如果你今天是抽血了以后就是你的代谢有出了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是要着重在你的增加你的基础代谢率，哦，来做一些调整，哦，那或是说就是 anyway 我觉得，就是要就是你如果遇到减肥减不下来，我觉得找专业医师评估一下你自己本身，
哦，你的意思说量身定做一个状，就你的状况到底是什么。
对，啊，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抽血会看你的甲状腺素，如果你的甲状腺素是非常高，嗯，甲状腺素高是代表你的代谢很差，哦，它是相反的，不是低的话就是低。
欸，可是不是甲亢很容易瘦吗？
对 啊, 啊 甲亢是数字很低 哦，它虽然讲甲亢但它数字是很低的，我们的
医疗上又得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样的指数。
所以
甲亢是数字低哦，
哎，不是高哦，
那所以甲状腺素高叫做什么呢？
代谢差，代谢就是你基础代谢率差，
啊，我知道我之前有一个当事人他说，医生说我甲状腺功能低下，
就是你吃一点点也会胖，就是你什么运动吃很少，嗯，也会胖。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割甲状腺吗？
没有啦，不割，你就割掉更会胖啊。你就是你就要吃一点，服用一点甲状腺素，就是来取代你的甲状腺的功能。
哦，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肥胖跟我甲状腺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的，基础代谢率，它就是你的人的基础代谢，就是基因啦，就是你就是嗯。
所以同样的问题还要再问一次，那这样子吃久的时候，是做甲状腺就不工作了？
不会啊，你其实吃半颗，你等到你慢慢，有些人他吃久了以后，他会慢慢可以减药，一开始吃半颗嘛，半颗要看你的甲状腺素，会抽，我们通常大概三个月会抽血，嗯啊，吃完三个月后看一下你的数字有没有回来，有没有减少。
欸，所以我吃了之后反而它有机会增加，怎么那么奇怪？
代谢增加，数字会减少啊。数字越高不是代谢越差吗？哦，哎，它是要看你的数字啊，甲状腺素，我们还是要，虽然看你的症状以外，还是要看你的实际的数字，如果有降下来喝，就是在正常的范围，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减药，有些人半颗他不够，他可能吃到一颗，那，嗯，最后他数字开始正常，我们开始减半颗，嗯，或是他隔一天吃半颗，嗯，慢慢拿掉。
欸，可是如果这个减药之后，会不会反而数值又变差了？
对啊， 有可能，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他就是可能永远都一辈子可能就是半 一天或是隔天 吃半颗，有可能要 low dose 的 来增加你的 代谢。
哦，好，那我现在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长期吃药这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说啊，为什么我要这辈一辈子都要吃药？那你可以这样想，心脏科很多慢性药也是长期吃药。
没错啊，没错啊，其实不要排斥，我觉得，因为除非你当然如果你的生理功能完全都很正常，那当然是有一些慢性病，他吃一辈子，他不吃药，他肾脏会坏掉，就像糖尿病，你叫他不吃药，他可能肾脏坏掉，肾脏坏掉就要换肾了。而不是吃药那么简单的。那非得已当然就是你还是要靠一点药物来辅助你的身体的机能正常。
所以吃药并不代表你不好，是代表你找到某种方式跟你目前的身体共存。
没错，我觉得是的。
好，那可是如果我现在想要减重，然后快速减重又不是一个好方法，有没有什么一个就是比较好的减重？你比方说像我80公斤， 我记得那时候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是75公斤，然后我想说好我要来瘦到70公斤，结果就变成了80公斤。
我觉得、真的不要有那种想法说我要急速瘦、你急速瘦的得到的就是急速又复胖、那通常一般来说前面起的时候通常体重掉大概3-5%，你体重的3-5%初期是合理的、那如果是后期的话大概2%-4%是合理的、就是你不要想说、我一个月可以掉4-5公斤、5-6公斤，不要想、
所以就我大概就瘦3公斤左右。
对对对对，
一个月才只能瘦3公斤哦。
对啊，3公斤已经很好了呢。我觉得瘦太快有很大的缺点哦。你瘦太快，第一个 你如果是用单一饮食瘦、比如说你缺少蛋白质，你会可能会掉发、会落发，或是指甲变了，或是你如果是用肉类蛋白质来减，你会便秘、你会皮肤干燥，反正一大堆的问题。
因为我就问一个网红，他本来也很胖，然后后来变很漂亮这样子，那、他也因此得到一些自信，可是我就问他说怎么办，我最近就胖到80公斤，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重点就在于你要吃蔬菜，然后不要吃碳水化合物，他不说少吃哦，他说不要吃碳水化合物。然后我就是每次经过面包店啊什么烧饼店我就完全无法抗拒，因为我爷爷就是北方人嘛，然后都会做很多面食，所以我这样我这辈子如果我要瘦的话我就不能吃碳水化合物了吗？
不建议， 我真的不建议。他讲的这个应该类似就是生酮饮食，生酮饮食就是一滴都不能碰的、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那只能吃蛋白质类蔬菜类。那 我都会跟我的客人讲说，你如果要减肥，你如果一辈子做不到的减肥方式就是不要去做饮食的方式、比如说你会做得到一辈子碳水化合物不要吃吗？做不到。对，那你做不到，你通常前面做3个月好，很好，瘦得很好，你一恢复你正常的饮食看看，马上咚，很快那个恢复得很快。那再来一个很大圈，吃生酮饮食很多落发很严重、我的 case 很多都是这样，吃了3个月头发掉的乱七八糟。
对啊，我问题，那为什么生酮饮食会跟落发有关？
你的饮食不均衡啊，你只吃肉啊。碳水化合物还是需要我们的人体必须的营养分，大脑也需要碳水化合物、它那个是一滴都不能碰的、它只能吃油跟蛋白质。
那所以比较好的情况，可能比较均衡的情况，就是你也要吃碳水化合物。
对，但是可以低碳水化合物，我是真的鼓励低碳水化合物。低碳水化合物就是你一天的你还是会有碳水化合物，但是你的分量不是占你主要的饮食的主食，比如说饭不是你的主食，你的主食是可能蔬菜跟蛋白质类，饭是你的附属的。我们通常我们都饮食都是饭最多嘛，对不对？其他都很少，你要把它改变。低碳水化合物是我是会建议推荐的，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就瘦维持得很好，体重比较不会复胖。
对对对对，那我们这样来想象好了，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说他忌口可是瘦不下来，那我们来说、典型的一天，倘若我的代谢都没有太多问题，但是我想要用低碳饮食、那要怎么办呢？首先你看 我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对我来讲困难，尤其疫情期间超困难，疫情当然叫外送嘛、然后就打开那个早餐店的外送，然后从第一个看到最后一个每一个都有面包，比如说好蛋饼啊，蛋饼不是也是碳水化合物、你哪一个没有碳水化合物、怎么可能做到？
对，那我会建议你哈，你一天吃三餐，我会建议你2-3餐就好，定时定餐。定时定餐就是你不要说中间又有一个点心，比如说早餐吃完，间隔4个小时都不能吃任何东西，再来午餐，午餐吃完，你在你的每一个餐要大概30-40分钟吃完，然后再来一个晚餐跟午餐之间也不能吃任何东西，你这3餐里面，然后记得要吃就是大概6分饱到7分。如果你真的完全没办法，每餐都要有淀粉，你就这样只能这样做，就是定时定餐，餐跟餐之间不能有任何点心，只能喝黑咖啡跟喝水，什么低糖的什么茶也可以喝，都不能喝，然后那一餐你可以吃到6分到7分饱，淀粉你可以吃，但是你的淀粉不是你的主食。好，比如说你说好一个 三明治，嗯，哦，那你那通常一般来说我们会选择蛋饼跟三明治，我会选择你三明治。就是
等一下，为什么？这
又挑战，因为蛋饼它是油啊，它是油下去煎的，啊，
就是挑战我的三观。因为我要想象 我那时候就最后，因为他告诉我这样嘛，就要低碳嘛，所以我就选了蛋饼。为什么呢？
没有，
这是问题是因为这样，因为你想象一下，那个三明治不是有三片吐司吗，嗯，然后蛋饼就只有一个饼皮而已，我就觉得蛋饼应该比较瘦吧。
没有，蛋饼它有加油，它是用油下去煎的，哦，它的 油跟淀粉加起来是会更胖哦，它的热量会加高，哦，所以你如果是一个馒头跟蛋饼，一个馒头跟三明治，因为三明治会夹东西嘛，那我就会建议你吃馒头，哦，因为它是没有比较没有油的。但如果是你馒头又夹荷包蛋又夹起司，那就是另当别论。所以油跟淀粉是加起来是会让你的热量会加成的，所以你每次看东西你要看，哎，我要先避开油炸，再来避开煎的，再选择蒸的。那如果是饭跟面，你要优先选择饭，米饭，米饭是非加工的，哦，它是尤其是糙米饭，再来胚芽米，再来是白米，最后才会选择面跟冬粉。面跟冬粉是加工食品，所以要以优先选择，如果减肥的人要优先选择饭。
你知道大家如果都没有看到我现场那个表情，就是我那个下巴掉到下面。因为这为什么我会胖五公斤呢？原来 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刚刚大家听到杨医师讲的那个选择方法呢，我全部都是倒着选。就是他说不要选的我都选了，因为我譬如我来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这个奇怪逻辑。我就想说你看馒头这么大一颗，然后这么大一颗通通都是碳水化合物，你吃一定很胖。那蛋饼因为那个皮薄薄的嘛，对不对？所以，啊，看起来应该还好吧，所以选蛋饼。那为什么会选冬粉呢？因为我就不知道冬粉是碳水化合物，我就想说应该是绿豆膜的吧，就绿豆也是吗？
绿豆也是，但是我跟你讲，实际的真正外面的冬粉是加工的，绿豆可能只有10%，它的含量就像米粉一样，嗯嗯，哦，它的大部分都是加工的东西，嗯，就是比如说芡，就是比如说玉米粉啊什么的，它真正是全部都是用加工合成的，嗯，那米呢，它就是从稻田里面直接取出来，嗯，哦，它的加工合成，所以尽量避免选择加工。
欸，很多人都说要吃原型食物，但是我有一个点一直不懂，欸，到底为什么原型食物吃了比较瘦，然后加工比较胖啊？那加工不是加化学东西而已嘛？但胖点
没有啊，因为它跟热量有关系啊。哦，哎呀，你像你冬粉，哦，它要合成冬粉，它一定要经过层层的，比如说它有加玉米粉，有加什么地瓜粉，反正它要合成那个条状之后加一大堆东西，那一大堆东西就是热量，欸，原型食物是因为你米就是一颗米，它可能还有一些维生素，哦，矿物质，哦，比如说胚芽米糙米它有一些矿物质，你吃了是对身体好的，嗯，冬粉是任何加工对身体又不健康又不好，热量又加高，你干嘛吃它？
哇，原来是这样，嗯，
对，
我整个，就是，
原型物是有很多我们身体必须的，像糙米啊它有一些矿物质的，嗯，天然它没有加工啊，它没有把它弄掉啊，
整个就是惊呆的感觉。天哪，原来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还在想说，我一直脑袋里面想象冬粉就是说把绿豆磨磨磨磨，然后磨好之后把它弄成一条，所以那整条都是绿豆，就根本就不是。
不是，它绿豆真的成分非常非常少。嗯，
哇，后来因为这个月就会在想说我要怎样减肥嘛，就是疫情之后，所以我去买了一个2000cc 的那个宝特瓶。就是每天要自己喝这个 2000cc 的水，那这个喝水增加代谢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真的，喝水可以增加代谢，因为其实我们你可以看身体的水跟脂肪，哦，体脂率，你当你水喝得够，你的体脂率就会下降，哦，他们两个是类似像跷跷板。
怎么这么奇怪啊？
没有，因为我们的身体的70%是水，
哦，对对对对对对，
合成的，
哦，嗯，你自己去算那个比例，
对
对
对对对，你水喝的不够，我们70%是需要水分，你水分不够，你整个身体的肝肾功能代谢机能它整个都就像我们水就是我们的机油啊，嗯，一个机器要运转是不是需要汽油机油，嗯，你没有给它这个它就没办法运转，没办法运转就没办法代谢，用这样子想应该就比较强。
哦，这好好好，这蛮好理解，嗯，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喝水啊，等一下也是尿掉，那不论如何这个喝的水好像就没有什么功用，可是你这样一说好像它有些存在细胞里面去运作。
是啊是啊，需要运作啊，你要去你的基础代谢里也需要水分啊，细胞需要工作它需要水分，水分就是我们给它的汽油，这概念是一样的，哦，所以你没有你就会停滞，哦，所以不喝水其实是除非是你吃太咸太重口味，有些人吃太咸他就一直拼命喝水，超出你的就会容易水肿，他就没有排出来，嗯，哦，盐分太高他就把水滞留在你的细胞，你留在你的肌肉组织间，那你就变成水肿，水肿是不是就变胖，哦，嗯，所以为什么你喝水可以，但是尽量吃清淡饮食，不要吃太咸的。
那一般凡人要喝一天多少水会是一个可以？
一般来说体重如果你是60公斤的话，如果你大概平均至少要喝到1500到2000，
哦，所以我身为一个80公斤的人喝，
对，你可以喝到2500到3000都可 OK
的，
正常的，不用担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水中毒啊，那个要喝到7000-8000、10000，而且甚至你是有心脏有问题的人，他没办法排水，才会不建议喝那么多水。一般你的身体的机能都正常，多喝水是很好的。
好，那我要来问一个进阶的问题了，这个应该没有人问过这种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就会买那个 2000cc 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就会经常忘记喝，所以会怎么办呢？所以我就会一次喝1000或者是一次喝1500，然后喝到很胀，然后再剩下500克，等一下睡前的时候再喝。这喝的时间跟一次单次饮用量有关系吗？
我会不建议你单次饮用，因为就是你要把平均分分在，但是早上起床一定要喝一杯 500cc 的，这是你起床的时候第一口水，把你的整个喝下去，这样你就是喝下去把你整个肠道啊做一个清洁的感觉，而且喝早上喝一杯水的话，你会而且比较容易排便。
什么啊，热的跟冰的有差吗？
我会建议喝温的，不要喝冰的。其实像中医也是，我们其实喝太冰的水对我们的肠道也其实是不好，但是国外他们就不会相信这些，但是我觉得真的喝温水比冰水好。
所以早上喝一杯500，这样子就已经少了，还有剩下1500要喝。
对对对，所以我会尽量不要在晚上睡前喝。晚上喝，第一个你会起来尿尿，会干扰你的睡眠；第二个，你隔天早上起来会容易水肿，你会眼睛泡泡的，然后就
没有。我就觉得我这两个月都在做跟杨医师讲
相反的事，
不是因为是这样嘛？就是我知道要喝2000，但是呢，因为我都忘记喝，所以我都在睡前想说，干今天还没喝，
然后就开始狂喝，是不是？其实不对，真的要平均的，就早上、中午、下午就把你的这个2000cc 的水喝完。
哦天哪，我都做了这么多错的事都不晓得。好，就等于是你2000要平均分在每一个时间点。
对， 对， 对，每个时间点，这样子是比较合，你不要一次喝太多了，这样其实是不好，我觉得。
那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喝水是代谢嘛，
对，
那有就是新陈代谢课也会看很多跟新陈代谢有关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除了刚讲甲状腺之外，还有什么也是会跟我们新陈代谢有关？
主要其实是我们如果是身体我们自己的机能生理上的是主要是甲状腺，当然再来是肌肉量也可以，肌肉量，但是通常一般来说为什么现在会重训，就是增肌减脂嘛，那你肌肉量增加的，你基础代谢率也会提高你的基础代谢率，所以为什么男生跟女生，男生的基础代谢率会比较好，因为他肌肉量比较大，女生天生我们要怀孕生小孩，所以脂肪层也比较厚，所以相对的，所以为什么男生减肥会比女生来的效果来得好，来得快，那是也是因为他肌肉量比较多，
那其实内科减重跟外科减重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你要先知道你的脂肪到底在哪里嘛？是，
对啊，没有啦，其实如果是像外科的就是缩胃啊，放胃水球啊，胃间隔啊，巴拉巴拉一大堆，那通常一般来说这种应该是前面已经试过，比如说你运动饮食药物都没办法瘦，都体重效果都不好，那他 BMI 有超过40，那我就会建议他做手术，因为手术它毕竟是最后一道线，就是你前面都试过了都瘦得不好，那当然手术你为什么会在最后一道，因为第一个手术还是会有它的一些副作用，你手术毕竟还是手术的风险，那第二个你不是想说那干脆每个都抓去手术，手术后面还是会有复胖的，你不要以为说手术不会复胖，我的 case 好几个就是去做完以后第一年瘦得非常好，瘦了20-30公斤，就是因为他药物也瘦不下来，运动也瘦不下来，那后来2年后呢又回来找我，我说怎么了，他说杨医师我又复胖了，好，那为什么，因为他你就算做胃间隔胃水球为什么胃是会被撑大的，会被撑的，你就是慢慢训练食欲又开始增加了，所以其实就算你做任何手术也是还是要控制好。
那会有什么就是做完手术的风险吗？譬如说因此啊然后就肚子常常痛啊，然后会有一些什么，
我觉得就是你手术会有手术的比如说粘连啊也有可能有风险啊，粘连是最常见的，那有一些是胃，有一些你可能隔间隔了不好，或是就是它就是胃的收缩不好，它的收缩变差，或是它的有一些影响你的神经的，术后的以后会有肚子痛的情况，
哇，所以做手术也
是会有，对，还是有风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手术会放在最后面，就是你前面都效果都不好，试过都没才会最后一关到手术。
那像我这种是胖肚子嘛，那有人是胖脸，有人是胖那个就是手臂什么之类的，那每个胖的地方不一样，是不是也减肥方法不同啊？
你如果是我刚刚讲，如果是你是 BMI 正常，然后也腰围也正常，那你这样子只是局部的肥胖的话，那我就觉得可以介入用那个镭射溶脂抽脂的方式做雕塑。那就你比如说手的拜拜袖，你很多人都是你体重都是正常的，可是他就是手就是没办法瘦，那这种通常都是遗传的，大部分都是手啊马鞍啊，我们的大腿的马鞍都是跟遗传体型有关系，所以
你
再怎么瘦
BMI 跟这个体脂都正常，只是 部分
部
位胖，
这种就可以用就是
体雕的方式
、这种效果很好，然后你就你反正你也不用全身瘦，你只是局部的，那这种就身形曲线就变很好看。
所以如果说你就是内脏脂肪比较多的人，我们会建议你先减重。
是的。
然后如果你是皮下脂肪比较多但内脏脂肪是正常的话，那雕塑
就可以雕塑。对，答对了。
哦，我又得到了一个不知道在干嘛用的知识，我都不知道这件事哎、欸。
是啊，很多人会迷失，说哦，这样就是开就是去抽脂什么？我说抽脂不是 for 你减重哦，也不是 for 健康，它是 for 曲线、for 雕塑、for 你的体型。
如果你抽了老半天，然后发现为什么肚子好像没有变小，还是有点中中的，
啊、
就表示它是在内脏里面脂肪。
没错，没错，很多人就是抽完以后就啊，我的肚子怎么都还是没效，但没效，你内脏脂肪那么多，
而且你不肯抽内脏啊。
没错，我答对，内脏脂肪一定是要减重，一定要体重要、数字要下降，你才有办法减到你的内脏脂肪。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不知道杨医师有没有什么那个劝世良言要跟所有正在跟我一样想要减重的伙伴，给他们一点叮咛呢？最后。
好，那其实减肥减重都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就是第一个就是管好嘴巴就成功一半。那通常我会建议大家能够健康饮食减肥，然后运动，然后再来如果真的不行就要协助那个专业医师的帮忙，看一下是不是你的基础代谢率出了问题，那这样让你减肥在路上比较没有那么辛苦，也会增加你的信心，那因为减肥会让你更健康。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杨医师，就 很不容易，就是这段时间可能我们请了不同的医师来我们节目分享减肥的内容跟方法，那每一个医师都有很多不同有趣的观点跟看法，那大家可以去听我们前面几集，其实你回去翻听你听我有好多集都在谈跟减肥有关的。那为什么我这么想要就是请这医师来，是因为我一直就瘦不下来，就是从第一个医师来的时候我是65公斤，到现在第四个医师来的时候我已经变成80公斤了，就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能理解，是就人生就是很困难。但是因为刚刚杨医师讲的很好嘛，就是减肥是一辈子的事，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减肥有兴趣，然后或对于就是想要雕塑自己身体有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Podcast 啊，海苔熊心里话，你可以在那个留言的地方告诉我们你的想法，然后也可以透过 SoundOn 的平台赞助我家的这个猫咪布娃的罐头。我家的布娃呢，就是它跟我完全是相反的，它非常非常非常瘦，然后吃东西也很挑，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再胖一点，就是它是一只很瘦的橘猫，很难可以看到瘦的橘猫，它就是那只瘦的。好，那我们海洋心理话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